踏时间为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祷告。那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第一处呢，是在诗篇，诗篇103篇是大卫王写的。大卫王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被逼迫的经历。那诗篇也写了很多有关大卫受逼迫的经历。我们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也是能读到很多诗篇，然后心里面啊有这个共勉。诗篇103篇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非常美妙的诗篇。那我们接下来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从12节开始读。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路加福音，前面4章让我们看到耶稣开始传道，然后他在不同的城市里传讲福音，医治病人。那今天5章12节，耶稣在其中一个城市传道医病。我们从12读到32节，路加福音5章12节。有一回，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俯伏在地，求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耶稣嘱咐他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”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有一天，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：“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：“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探子说：“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：“ 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谢谢 Tim 牧师弟兄的读经。大家好，很开心能听到大家的声音，也看到大家的眼睛，很开心能这样亲身的聚会。我很期待一会早茶的叙旧。那今天有一个会议，有关环境改变的会议。美国总统本周呢，就向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发表讲话，谈到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六大威胁。他提到冠状病毒，谈到结束这场疫情，并且禁止以后会有这个预防以后的大流行疾病，还谈到气候变化，谈到我们要怎样延缓气候变化，利用环境来提高我们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。那也提到这个科技，你要利用科技来做善事，避免人类利用科技作恶，还有恐怖主义、人权等等。但美国总统说，气候变化是人类的生存威胁，这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，也是我要解决的头号问题。这是美国总统的看法。确实，气候变化呢，在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不同的讨论，有人否认有气候变化这回事。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呢，对气候变化都是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，觉得这个跟个人生活没什么影响。因此呢，过去的一周就有人，有世界领导呼吁我们呢，要清醒过来，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。鲍尔斯·约沃逊说，这是午夜前一分的钟声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。那查尔斯王子说，确切地说，这是最后的挽回机会了。那大卫·阿格伯勒说，难道我们人类要注定这样结束吗？那 Greta 说，这不是演习，这是地球的红色警报。我不想成为坏消息的传递者，我也不是坏消息的传递，不会成为坏消息的传递者。但现实是，虽然气候变化和其他重大的威胁啊一样糟糕，但它们都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威胁。上帝明确地告诉人，人类最大的威胁，目前人类最大的威胁是人的罪，以及人的罪让人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。而且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面对这个现实。就像人们对待气候变化的一样，人们对罪也有不一样的态度。有些人会否认罪是一个问题，否认神的存在。大多数人呢，可能对罪有一定的认识，但是他们对罪漠不关心，觉得无所谓。施洗约翰呢，就在耶稣到来之前呢，他呼吁世人要有紧迫感。施洗约翰说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你们现在就要悔改。弥赛亚已经来了，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火烧了，神的国近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耶稣的信息不仅仅是有关世界末日的， 我们听到耶稣的话就说，哎呀，这个耶稣又像其他人一样老在提世界末日。但耶稣来啊，他不是要审判，而是要提供解药。我今天的祷告是，如果你们当中还没有被上帝赦免的，你听见以后能明白上帝是要赦免你，并且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。那你已经被上帝赦免的，我祈求上帝可以更新你的心智，让你可以更加的珍惜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上帝已经让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了，因此我们也要远离罪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肯定会对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改变。那大家打开圣经，那每一周我们讲到，我们都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打开圣经一同来看。我们这里看到耶稣与三个人交往，遇见三个人的场景，一个是大麻风病人，一个是瘫子，另外一个是税吏。我们从这三件事来听到耶稣给我们所恩赐的是什么。那第一个是大麻风病人。那大麻风病人啊，全身会溃疡。上个世纪之前啊，麻风病是无法治愈的。但过去几百年来，因为科技的进步，麻风病是可以治的。但即使是今天啊，麻风病者也都必须远离社会。他患麻风病的人会成为世界的弃儿，无人敢碰。虽然麻风病传染性不大，但大家都不想靠近麻风病人，因为害怕自己也被传染。因此麻风病人，在社交上是必须保持隔离的。但在一世纪的以色列啊，当时的情况更糟糕。那旧约的律法说，长大麻风病的人啊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喊叫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，他既是不洁净，就要独居营外。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啊，麻风病者的生活是如此的痛苦。麻风病者不仅被隔离，在社交上被人隔离，你不能与任何人接触，你不能进入圣殿向上帝祷告，你也不能进圣殿去唱诗。那麻风病人的身体、社交和属灵啊，都像死人一般。但这位麻风病人啊，他听说过耶稣，他听说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就来找耶稣，希望自己也能经历神迹。因此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俯伏在地求他，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我们注意到啊，这位麻风病人对耶稣的能力毫不怀疑，他知道如果他有任何机会的话，耶稣肯定能医治他。所以他的问题是，耶稣不是耶稣能不能医治他，而是耶稣肯不肯医治他。那耶稣的回应呢，非常的美满。耶稣伸手摸麻风病人，耶稣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那这个人呢，从得病的那一天起，从来没有人碰过他。因为如果有人碰麻风病人的话，他自己也会不洁净。但耶稣伸手摸他，当耶稣一般人摸麻风病人，从属灵上来说啊，你会变得不洁净。但是耶稣摸麻风病人带来的结果啊，与我们预料的相反。 耶稣与麻风病人接触后并没有变得不洁净，而是麻风病人与耶稣接触后啊，他变洁净了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结果对那个人带来的影响，他有了一个新的人生起点。他从前呢，都是没有跟人接触的，他在社交上是完全被隔离的，但现在他可以有朋友，可以和其他人一起生活，他可以与他人有身体接触，他可以去圣殿赞美上帝，他的人生有新的一页了，但仅仅是因为耶稣摸了他一下。耶稣一摸他，他的人生就发生了全新的改变。当你读福音书，你意识到像麻风病这样的疾病呢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洞察我们更大的一个疾病，就是罪。罪就像我们的心得了麻风病，罪切断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毫无瑕疵的。罪就像一个污迹，我们心中的羞辱跟污迹。那耶稣来，他所行的就是洁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污迹，让我们的心像雪一样白，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那一会呢，我们会听到更多的有关耶稣怎样洁净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但在此啊，我作为牧者呢，我要对大家说几句话。这不是主题，但是一相关的一点。我要说的是啊，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目前觉得自己像是被社会遗弃的人，他们被排除在一些社交活动之外，不是因为他们生病了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种疫苗，没有接种疫苗。我很高兴我们教会的标志说着欢迎，人人都欢迎，不管你是接种疫苗还是没有接种疫苗，你都能来参加聚会。目前是我们的社会对接种疫苗存在着严重的分裂意见，有些人有强烈的意见，他们要分享自己的意见，但是这些强烈的偏见啊，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丑态百出，生气、攻击、毁谤，甚至憎恨、不能容忍等等。我们要纪念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有这个审判的权利。末日的时候，我们是单单向耶稣交账。耶稣当时进到他的社会，他并没有谴责人，并没有评判人、定人的罪。他是接触那些大麻风病人。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，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多的隔阂。我们要款待人，慷慨待人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耶稣跟那个瘫痪的病人，十八节提到有几个人啊，抬着一个摊子来找耶稣。他这些朋友对他很好，因为他们听说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能医治病人，他们就想，哎呀，我这位摊子的朋友，我们也希望他能经历耶稣的医治。所以他们把摊子抬到耶稣所在的房子里，但是房子里挤满了听耶稣教导的人，他们进不去，所以这些人就想办法，他们就爬到屋顶啊，然后呢，在屋顶打了个洞，就把摊子从屋顶的洞 降下去。我们看到当时所有的人群看着摊子这样降下来，非常的清楚，大家都是想看这个摊子被医治。抬摊子的人也有很明确的意愿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可以正常走路。那大家都在期待，哎，耶稣此时是否也神神迹让这个摊子能走路呢？但耶稣对这个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如果你当时在场听到这句话，或者你就是摊子听到这句话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肯定会感到很失望吧，因为摊子和他的朋友来是有不一样的目的的。我一生都不能走路，这个摊子一生不能走路，我是想正常走路啊。如果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肯定大家都不当一回事吧，因为我眼前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我是要走路，不是要罪得赦免啊。但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宗教领袖啊，此时却在思想其他事情。我们看21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他居然来声称自己可以代表上帝说话，可以赦免人的罪。想象 Money 姊妹上台打了我一个耳光。Money 姊妹没有这样的行为问题，我是假想一下， Money 姊妹来打了我一个耳光，然后提摩太牧师过来， Money 没关系，我原谅你，然后你就想，但 Money 打的是我啊，不是打的是 Tim 吗？那文士和法利赛的意思就是这样，罪啊，实际上就是人打上帝的脸。上帝赐我们所需的一切，所享用的一切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繁荣，但我们只管从上帝那里夺取夺取，不感谢他。我们使用上帝赐我们的美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却忽视上帝的存在，违抗他。我们的人生都是当上帝不存在的，我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打上帝的脸。耶稣来了，他声称自己可以代表上帝说话，他说，我原谅你了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言。这是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称耶稣为说健忘的话。耶稣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们看22节，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议论的，就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，就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那在此呢，作为牧师，我也要对大家说几句话。在这一点上，大家不能像耶稣。在这一点上，大家不能像耶稣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，或者猜测对方的动机是什么。我提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啊，人们猜测他人心里怎么想，并过早的根据这些表面的猜测来评判别人。我们生活的社会，人们都会过早的论断批判别人，并且我们经常会做出这样不公平的猜测和错误的判断，觉得自己知道对方的心里怎么想，对方的动机是什么。但我们不是耶稣，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，并且我们的猜测通常是错的，我们的判断也是错的。但耶稣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能确切的知道人心里想什么。所以耶稣在此就挑战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23节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哪一样更容易？ 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行走。我自己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，到底哪一个更容易呢？从一方面来说，你的罪赦了更容易，我可以对你们大家说你的罪赦了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证明我这个话有没有效。但如果我说你们所有的疾病都得医治了，那其中有疾病的弟兄姊妹就很清楚的可以见证，哎，你是否真的医治了我。所以如果我说这句话的话，你能很容易就找到证据证明我这话有没有效。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，你的罪被赦了更容易。但耶稣让我们深入来认识，现实是罪要被赦免是一件更艰难的事，因为罪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。只有上帝能原谅我们的罪，除非我的罪被赦免，否则将来我站在上帝面前交账时啊，我不可能有为自己辩护的余地。到时面对上帝啊，我会永远的感到羞耻，永远被定罪。当时我要面对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，面对自己的罪，那是一个惨痛的结果。因此赦免是更难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更重要的事情。那 Darren Boss 就是我们坐轮椅的牧师，他大半生都是坐轮椅，他是这样看待赦免的：赦免对我来说比拿掉轮椅更重要，因为与上帝同在是我最深切的需要，那才是永恒的。是的，德尔牧师很希望自己可以走路，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，但罪的赦免对德尔牧师来说比正常走路更重要。那德尔牧师相信上帝赦免他了，他也相信在新造里他能正常走路，所以罪的赦免给他的今生带来了真正的快乐和希望，让他的今生很不一样。我们注意耶稣在治愈瘫子之后所说的话，24节：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人子这里就是耶稣提自己了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：我吩咐你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话一说完，瘫子就被完全治愈了，拿起褥子回家去了。这个医治的神迹是一个征兆，这是一个征兆，告诉我们耶稣有来自上帝的权威，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当时人们意识到神迹已经发生了，但这个神迹是一个征兆，这个征兆告诉人耶稣有来自上帝的权柄，能赦免人的罪。这周我邀请其中的一些弟兄姊妹来描述自己对罪的赦免的认识。那其中两段说到：起初我意识到自己因相信耶稣罪的赦免时啊，心里激动不已，然后我才发现罪的赦免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，把我肩上的重担拿走了。那这里激动不已啊，应该是意识到自己不配被上帝赦免。但当他意识到罪的赦免是事实的时候啊，他就觉得这是他今生最好的礼物了。那下一个，有一位五点堂的提摩太弟兄说：你的灵魂因内疚和羞耻黑了很久了，罪的赦免就像你的灵魂恢复了从前的色彩斑斓。所以描述的非常的美妙。耶稣来到我们的世界，不是要谴责我们，而是要宽恕我们。 那最终来说，耶稣是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给人带来宽恕的。我们所有的罪债、羞耻都被转移到耶稣身上，耶稣代替我们受死，给我们带来洁净，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被洁净。所以我要问的是，你有没有经历罪得赦免了？你可能来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又或者是第一次来到教会，但我要问的是，你有没有罪恶的重担被拿掉的经历？有没有经历罪恶的黑暗和污秽被洗干净的解脱？我们每个人都有黑暗的人生历史，是你不想跟别人分享的。但耶稣应许说，相信他的人能完全被洁净，所有的羞辱都能被拿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一切不义。如果你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被上帝赦免了，你可以来找我们谈话。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被上帝赦免了，你也跟我们一起来赞美上帝。我们也希望继续帮助你，可以坚信神的应许，因着耶稣基督你是被赦免了。那我们看耶稣遇见的第三个人，就是税吏了。税吏的名字叫利未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税吏就起来，撇下所有，跟随了耶稣。那税吏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。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税吏，但我们确实有一些工作啊，虽然它是不违法的，但至少你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要在道德上做出妥协，会有一定的不道德和腐败。比如说性工作者，那最近我在读这个冠状病毒的限制，那他也提到性工作者因着疫情他们的工作会有什么限制。我最近读政府官方的网站比较多，所以有了解到这项工作。那性工作者在澳洲是合法的，但确实他有不道德在里面。比如说还有色情杂志制作者，也有这种道德上的妥协和腐败。对于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，税吏就是需要在道德上妥协的工作。当时犹太人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，税吏啊，他们会从犹太人同胞上收钱，然后又把一部分收进自己的口袋里，把剩下的才交给罗马政府。那大家都会把税吏视为罪人，因为他们因贪婪和腐败啊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，出卖了自己的同胞。那税吏是社会和宗教的弃婴，他们在上帝面前啊，是不可能认为有任何盼望的。但耶稣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啊，他首先呼召了渔夫，但今天这段经文他呼召税吏做他的门徒。你就想，耶稣到底在聚集什么人呢？那这位税吏啊，他不仅是耶稣的跟随者，他后来还成为了耶稣十二门徒之一。实际上这里的利未啊，就是利未，利未什么？他还有一个名字，马太，利未马太。那这个税吏利未啊，马太，他也是马太福音的作者。所以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就是这个税吏写的。 那上帝居然使用他来写这个马太福音。所以也利未肯定是喜出望外，他因此开派对啊，就邀请了一大群税吏和罪人来参加，他们跟耶稣在一起很开心。因为在此之前呀，是没有任何的宗教人士或宗教活动他们是可以参加的，他们是被视为罪人当中的罪魁，但他们爱耶稣，因为耶稣接纳他们，耶稣来自上帝，并且恩待他们，接待他们，跟他们一同吃喝。宗教领袖对此感到愤怒。三十节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这不对呀，耶稣，你做的不对呀。因为法利赛人啊，他们穷尽一生的心血，在罪人和义人之间划清界限，什么是罪，什么不是罪，什么谁是义人，谁是罪人，他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。所以他是帮助大家知道，哎，你要跟哪些人交往，要跟哪些人绝交。但耶稣来了，就把他们的规则打断了。耶稣来了，耶稣并没有跟义人一同吃喝，他与税吏、罪人、妓女一同吃喝。那这个让法利赛人非常的气愤。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回应的。无病的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们看耶稣是怎样利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的。在上帝面前，我们都是有病的。耶稣是医生，我们都病了。我们的病是什么？我们的大病就是罪，我们的心被罪玷污了，谢天谢地，耶稣有解药，耶稣有宽恕，他能赦免人的罪。所以你不要再枉费力气隐藏你的罪了，来向上帝承认吧。不要向世界承认你的罪，要向上帝承认你的罪，祈求上帝赦免你，因为上帝承诺要原谅你。我们注意到耶稣来宽恕罪人呢，目的不是让这些罪人被宽恕以后可以为所欲为继续犯罪。三十二节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所以耶稣来赦免我们，他同时也呼召我们转离罪，转向神，从此荣耀神，远离罪的生活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靠上帝的帮助远离罪。我们的Lake教会是一群被上帝宽恕的罪人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有时你来到好像觉得他人都很好，我自己很差，但你这个是错误的。我们大家能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耶稣给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恩赐，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。但我们的过去不能定义我们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是被自己的过去定义的，但能定义我们的是上帝赦免了我们，上帝是洁净了我们的罪。不管他人是怎么看我们，但东离西有多远，上帝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弟兄姊妹对这个罪得赦免的认识。那我们其中有一位单亲妈妈说，罪得赦免向所有人打开了大门，不管他们的背景是什么，不管他们过去怎样，罪得赦免给人带来安慰。另外有一个朋友这么说，我们在同一个基础上相遇，都是罪人，都需要宽恕，没有人比其他人好。没有等级制度，你不需要经过各种考核才能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如果你被上帝赦免了，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。那这些弟兄姊妹啊，捕捉得非常的好。那我希望 大家听了这些弟兄姊妹的话可以相信，那就是说你可能过去有各种的人生污点，那这些污点你自己怎么都不能除去，你感到上帝不可能会接纳你的，但是因着耶稣我们可以不一样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，并且耶稣邀请我们成为他家的一份子。他邀请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进行考核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我们有平等的权利，罪得赦免，称上帝为天父。我们的 George 弟兄说，他是对教会有这样的看法，当你意识到自己走进一个安全，没有苛刻评判，爱你支持你的大家庭，你应该每周都要想来教会，帮助彼此面对每天生活中的诱惑和罪恶的征战。我们每天都会与诱惑和罪恶征战，但我们知道上帝赦免我们了，那我们来聚会也是激励彼此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教会里有这种苛刻的评判， 这件事情的发生啊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苛刻评判彼此的社会，我们的心有时候也会硬，那当我们这样心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征战失败。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努力地去接纳彼此。那这一周的话，我们听到很多令人担忧的消息，但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好消息，耶稣解决了我们最大的威胁，他解决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亲近神。罪是我们永恒的，也是最大的威胁，但耶稣来让我们罪得赦免，洁净我们。因此我要鼓励大家，我们要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宽恕，我们要祈求耶稣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改变对上帝对彼此的态度，让我们可以真心真诚的相爱，款待人，怜悯人。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一些在上帝面前自己为上帝祷告的时，向上帝祷告的时间，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祈求上帝赦免你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大能的上帝，你是良善的神，你造了这个世界，你赐我们生命以及生命所需的一切，你赐我们一切的美物。父神，我们对不起你，很多时候我们只管夺取，却不感谢你，却不赞美你，我们违抗你，不重视你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被你审判的，但是父神，我们非常的感恩你爱我们，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，耶稣来欢迎我们这些罪人，他并没有筑起隔阂，而是除掉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隔阂，祈求你赦免我们，正如 你借着耶稣所承诺的一样，你要借着耶稣的血洁净我们，祈求你洁净我们，除去我们心里罪的污秽，祈求你抓住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信靠你所应许的，让我们可以经历真正的赦免，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转离我们的罪，祈求你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彼此赦免，彼此相爱，款待彼此，祈求你感动我们去向人传福音，因为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福音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